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停留。就让我陪在你身旁，当你快乐或是绝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在唱给你听。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同走进散文背影，重温那些刻在我们生命里的文学时刻。接着剖析参考文献式的网络热梗现象，探讨如何构建健康有分寸的网络表达生态。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聊聊令人心动的 offer 期这档常青综艺的独特魅力。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在唱。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今年是朱自清先生的经典散文《背影》发表的100周年。这篇仅有1000多字的文章，塑造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这一感人至深的经典文学意象。百年过去，这个朴素的背影并没有随着岁月褪去，反而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愈发清晰，令人念念不忘。今天的青年看点，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散文《背影》，重温那些刻在我们生命里的文学时刻。
说起散文《背影》，我们大多数人最初都是在语文课堂上认识他的。那时，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老师捧着课本，将这篇只有短短1000多字的文章细细讲解，试图把白描手法、叙事抒情这些考点装进我们的脑子里。在文章里，朱自清先生回忆了父亲送他到浦口火车站，照料他上车并为他买橘子的往事。朴素的细节里饱含着克制而又深沉的父爱。
然而，年少时的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读懂这份深情。人生刚刚启程时，父母的关爱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平常。那时我们心怀远方，渴望着天高海阔的自由，很难与历经世事的作者产生共鸣，更难以理解人与人之间那些难以割舍的羁绊。事实上，哪怕是朱自清先生本人，也是在浦口送别8年之后，当家庭遭遇巨大变故时，才提笔写下了《背影》这篇文章。而正是漫长时光的沉淀与生活阅历的积累，最终凝聚成了这股穿越百年的情感力量。
由此可见，经典的诞生需要时间的淬炼，而我们理解经典同样需要生活的历练。年少时，我们读过许多文字，但总是在多年以后，记忆里的回旋镖才会准确击中当下的我们。正是因为经历某些人或事，我们才突然与文字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奇妙的体验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句子，早就已经预见了我们今天的悲欢。
这种与文字重逢的文学时刻，在我们最熟悉的语文课本中体现得尤其深刻。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那句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小时候只觉得好笑，长大了才明白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真的回不去了。再比如向己宣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小时候读不懂其中的深情，总要等到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才能真正体会那份物是人非的怀念。
而在我们读过的所有课文里，最让人回味与思索的依然是关于背影的篇章。许多人真正理解那个背影，往往是在多年以后，或许是在18岁第一次离家远行时，纵然头也不回地奔向远方，却清晰地感知到身后那道久久注视的目光；或许是在异乡刚结束的一通家常电话后，无意间想起某次争执后父亲沉默离去的身影；又或者是在某个无可避免的时刻，我们终于体会到了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所描述的那番光景。
而现在这些珍贵的文学时刻，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有了更多被定格的可能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地标走进我们的视野，在南京的浦口火车站街区立起了朱自清的塑像，一边的长椅上摆放着几个鲜艳的橘子，复现着课文里的场景。而在北京地坛，每年的书市和银杏文化节都让这座古老园子成为年轻人寻找心灵慰藉的文学圣地，延续着史铁生笔下的思索与沉静。
穿行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重新感受文学恒久的价值。背影中那个朴素的情感内核，历经百年依旧能与我们产生共鸣，正是文学真正的力量所在。说到底，这份打动人心的力量，就是源于最真切的生命体验，承载着人类共通的悲欢。正因如此，只要我们的情感依然有被聆听、被连接的需求，我们就能从那些力透纸背的文字中获得启发，汲取力量和勇气。
时光流转，经典永存。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早就已经超越了个人记忆，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情感符号。他提醒我们，文学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蕴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淌在人间的真挚情感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技怎样发展，那些能够触动心灵、记录时代的文字，永远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文学 也始终在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帖子，帖子内容明明是生活琐事，文末却郑重其事地列着参考文献，又或者是在一条引发争议的帖子下面，评论区齐刷刷地出现震撼首发、标记一处参考文献等队形。这种将论文格式与网络文案结合的做法，已经成为了一种在年轻人之间广泛流行的网络表达新形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剖析参考文献式网络热梗现象，探讨如何构建健康有分寸的网络表达生态。
参考文献梗是一种将论文格式用于戏谑生活琐事的网络表达，它用学术的严谨姿态来调侃日常小事，让吐槽变得迂回而有趣。比如有帖子标题为观鸟毁了我女儿，作者用这种夸张的口吻来调侃鸟类观察爱好者的痴迷，而这条帖子末尾引用的参考文献法考毁了我女儿，同样充满戏谑地来调侃法学生的备考不易。随后这两篇帖子本身又会成为其他话题的参考文献，在不断的复制戏仿中完成快乐的传递。
其实这种表达的流行并不是偶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巧妙地运用了认知错位效应，将学术规范的严谨融合进日常话题的轻松里。人们通过一种学术严谨的态度来调侃那些无伤大雅的日常经历或自身体验，从而产生一种反差的趣味。而且这种人传人式的复制行为本身也能带来乐趣。固定的文献格式与千变万化的生活素材组合，每次都能碰撞出新鲜的笑点。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形式某种程度上也的确起到了软化表达的功能。相较于直白尖锐的吐槽甚至人身攻击，用参考文献的形式来调侃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表达的戾气，以一种更为迂回的方式完成了意见表达，避免了直接的冲突。
然而就像许多网络热梗一样，随着它的适用边界逐渐扩展，玩梗的性质便可能发生异化。起初参考文献是为了调侃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观点或帖子，但随着梗的普及，一些内容本身争议性不大的帖子也开始被列为参考文献。
比如有博主在平台分享生活不顺的难过情绪，被戴上矫情玻璃心的帽子，进而被转化为参考文献，最终陷入一场批判的狂欢。这种看似戏谑的调侃实则产生了隐形的舆论压力，并且让群体性攻击显得名正言顺。这时原本轻松幽默的玩梗就有可能异化为一场语言暴力。
而这也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在玩梗与网络暴力之间找到平衡，找到玩梗和玩烂梗的边界。当参考文献用于自我解嘲，或是在特定圈层内寻找共鸣时，它往往能引发大家的会心一笑，并且不会伤及无辜。但当它针对特定个体进行标签化时，就非常容易演变成一种数字时代的游街示众。
纵观网络文化的发展历程，从障碍文化到如今的参考文献，每次网络用语的流行都绕不开关于它使用边界的争论。由于群体不同，所处的环境因人而异，人们对玩梗和恶意的认定也各不相同，所以网络表达的伦理建设很难用一个明确不变的标准去精准框定，而是更依赖于一种在互动中逐渐形成的集体自觉。
因此对待参考文献这类网络热梗，我们不用急于给它贴上对或错的标签，而是可以抱有一种开放但审慎的态度。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融入网络生活，
一个真正值得平台乃至社会共同思量的课题也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如何在接触多样网络表达的同时，温和地引导大家理解语言背后的分寸与善意。
说到底，一种健康有活力的网络文明，它的精髓或许不在于禁止哪些表达，而是在于如何让创意与善意相伴而生。就像一个好的喜剧演员，总能找到那个让观众会心一笑却又不会觉得过分冒犯的平衡点。网络的表达空间也是这样，当我们都多一份将心比心的自觉，那些有趣的梗自然更容易在轻松包容的氛围里传递快乐。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期正式收官，实习生庞征和李雨佳分别获得东方卫视的正式 offer 和特别 offer。 这档走过七季的职场综艺，在竞争激烈的综艺市场中依然保持着强劲生命力。节目播出期间，不仅稳居网综榜单前三，更在灯塔综艺榜单中15次登顶榜首。今天的浪花小岛，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令人心动的 offer 期这档常青综艺的独特魅力。
这段时间，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期的热播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要说这一季最成功的地方，就不得不提到本次综艺选择了主持人这个大众熟悉的职业赛道。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传媒行业正面临转型的阵痛，传统主持人担心自己被取代，新传学子忧虑就业前景。节目正是抓住这一社会痛点，通过8轮真实考核，展现了媒体人从零开始制作内容的全过程。
在内容设计上，节目巧妙平衡了专业性和大众性。对传媒学子来说，节目中展现的播报主持、调查记者、访谈主持等细分领域，可以称作是一部生动的职业教科书。而对普通观众而言，主持人这个职业既熟悉又神秘，让大家能够直观评判表现，深度带入职场角色。这种设计打破了前几季精英职业的距离感，让节目更加贴近普通观众。
不仅如此，本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实习生构成的多元化。这一季是整个系列节目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季，科班生、脱口秀演员、短视频博主和跨界学霸同台竞技。这样的阵容不仅丰富了节目看点，更真实反映了传媒行业背景多元化的趋势。节目总导演表示，自己没想到能引起业内这么大反响，也没想到实习生们的进步如此明显。
除了实习生阵容，专业的导师团队也是节目热播的重要支撑。陈晨、鲁豫、臧熙等老师各有所长，鲁豫老师深耕访谈领域，柏许许老师带来跨界视角，陈晨和臧熙老师则专注实战指导。更难得的是，导师们不仅传授专业技能，更关注实习生心态成长。当实习生李雨佳陷入自我怀疑时，陈晨老师及时帮他重拾信心。面对实习生张诗文的完美主义，臧熙老师耐心引导他调整心态。这些暖心互动让节目充满了人情味。
另外，节目中的考核设计极具匠心，覆盖了新闻播报、深度访谈、综艺主持等多元场景，这让观众发现 主持工作远不止微笑念稿那么简单，还要临时务播报只有20分钟时间准备的临时稿件，立即应对毫无预警的突发任务等高难度挑战。这些设计既展现了主持行业的专业门槛，也让观众跟着捏一把汗，全程投入。
于是通过这些真实考核，节目涌现出许多精彩瞬间，有李雨佳新闻播报开口即王炸，展现扎实功底；有庞征在深度访谈中以共情提问打动嘉宾；还有张诗文在人工智能大会直播中的专业表现。这些场景不仅让观众看得入迷，更引发行业从业者的共鸣。看到这些精彩瞬间后，许多人留言说他们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刚入行时的影子。
除了展现职场生态，节目还延伸出了教育的意义。节目组织线下活动校园行，走进6所知名院校，让学生们与节目嘉宾面对面交流。从庞征谈论话题学历是光环还是枷锁，到张诗文建议同学们先拓宽眼界再坚定前行，这些分享紧贴年轻人的成长需求，在某社交平台上获得数万点赞，成为了学子们的职场学习素材。
总的来说，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期》用真实的记录打破了职场综艺的局限，让我们看到一档节目既可以是职业启蒙教材，又可以是行业观察窗口，更是青年成长镜像。在信息过载的今天，令人心动的 offer 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专业媒体的价值，也让真实、担当、温度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关键词。而这或许就是这档走过7季的节目依然令人心动的真正原因。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宗斌、小雅、依依、佳潮、杨宇、新余、立管、香兰，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我知道爱要走难阻挠，反正不是我的，我也不该要。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好，谁的耳边总有蛐蛐在萦绕，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还笑那草草弹幕成小乔。天灰了，雨坠了，视线也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孤谣。
红雨飘不分季了，回忆怎么解，你美不如当年，穿我心间，渡口边最后一面洒下了句点，与你若只如初见，何须更长离别。
有却取材萦绕，
同有结局而言，
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还笑那滔滔弹不着小桥，天会了雨坠了视线要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
不分起了